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好，我是杰心，在此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64课，亚波罗牧师要继续和我们谈的是约翰一书。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提醒信徒不可贪爱世界里的一切，要在神的亮光里行走，才不会陷入敌基督的计谋里。一旦不小心犯了罪，应当认罪，真心的悔改，那永远信实的神就会赦免并原谅我们的过犯。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老师讲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如何活出真生命。爱的诫命是什么？怎么样做一个爱人爱神的好基督徒呢？我们听课吧。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约翰一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一书让我们定睛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通过他能够看出你的全面的属性，你既是圣洁和公义的，你又是慈爱和怜悯的。爱是从你生发，由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顺服你的命令之后就得以完全。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指导，愿我们的生活反映你在我们身上的苦心经营不是白费。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虽然学者们一直没能达到对约翰一书有一致的分段方法，其实约翰一书有非常对称而规则的结构。它有一个引言，一个结语。一章的一至四节是引言，告诉我们何为真生命，第五章的14至21节是结语，告诉我们如何活出真生命。中间有两大主要部分，从1章5节到2章结尾是第一个主要部分，声明神就是光，而要与神保持相交的条件就是全人都要在光明中行。从3章开始到5章13节是第二大主要部分，强调神就是爱，而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女的条件就是全人都要在爱中行。三个主题轮流出现，就是顺服、爱和真理，就是包括人的意志、情感和思想三个方面。这三大主题在前两章里出现了一次，而在后三章里则出现了两次。上一课我们开始了对第一个主要部分的经文分解，结束在2章6节，至此讲了神就是光，人要保持与神相交，首先要在意志上决定远离罪恶，顺服神的诫命。而要顺服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全人爱神和爱人如己，这就引入了2章7至17节，是这一主要部分中的关于爱的主题，其中也有正负两个方面。可以说从7至11节是叫人要爱神爱弟兄，而从12至17节是叫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7至8节告诉我们，爱的诫命既是最古老的， 又是最新鲜的。在摩西五经里就颁布了爱的诫命，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而甚至更早一些，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颁布了要爱人如己。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把这两条算作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此看来，爱的诫命乃是圣经里最古老的诫命之一，因此从时间上讲是一条旧命令。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通过替我们这些罪人而死，向人类彰显了什么是真正的爱。而且基督在受难前于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亲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内住，而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信徒能证明自己是从神所生的第一种表现就是爱弟兄。因此爱的诫命在新约里不仅被重新颁布，而且还被赋予新的意义。因此在质量上讲乃是一条新命令。这里的新不是指在时间上更近，而是指在质量上越近。基督徒的爱不是基于多变的情感和肉体的情欲，而是出于属神的本质的流露，是恒久的意志的决定。约翰一书二章的九至十一节再次强调，因信基督得尽光明的人最基本的表现是爱弟兄。基督徒的爱是由上至下由近及远的，因神先爱我们而爱神，但这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保留一个正当和中道的爱自己和爱家，但这是连不信的人也会有的。别人能看见，然而与世人不同的乃是由近及远的爱教会、爱世人和爱敌人。因此最基本的与世人不同的就是爱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从二章十二节约翰的笔调一转，从正面的叫人去爱神爱弟兄，变成负面的叫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在十二至十四节，约翰把教会里的人按照属灵的年龄分为三种，小子们、少年人和父老。这个主题重复了两遍，但每一遍最后写的，也就是重点写的，乃是位在中间的所谓少年人。小子们在全书别处也被约翰用来指全教会的人，但在这里则是指初信主的人，他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并且因此认识了天父，建立了与神的个人的关系。父老则是已经认识主多年在属灵上成熟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共同的，就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即太初就有的道和自有永有的神。这样的人能把生命的一切道理都与神连在一起，都能够从神的角度来衡量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价值标准。少年人则是已经信主一段时间正在成长中的基督徒，他们面临那恶者最正面的挑战，但他们若刚强，靠着常存在心里的神的道，就能战胜那恶者。在确认了他的读者都是从神所生，正在实际成圣，越来越与神合一的人之后，约翰在二章十五节正式宣布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这个词有几种含义，若是指物质的世界，它是神所造的，在因人类犯罪而受咒诅之前，神亲口说是甚好的。若是指世界上的全人类，那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但若是指在属灵意义上的世界这个词，则是指一个以撒旦为首的试图把神排除在外的一套信仰和实践的体系，称作世界系统。这个世界体系试图在神以外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引诱人走独立于神的生活道路。引诱的方式有三种，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促使人只去满足肉体的最低级的需要，如食物和男女性关系等等。在这些方面，神给了人正当的需求。 就像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不可剥夺也不可沉溺。就像吃饭要平衡的才健康，男女性关系只有在婚姻里才受神祝福。但人若只是为这些而活，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高尚之处。眼目的情欲促进人思想上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欢欣，因为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既把里面的人表现出来，也把外面的世界映照进去，引起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反应。理智与情感本是人与动物有别的高尚之处，但若以为这些方面的满足都是可以凭财富买来，因而生了贪婪之心，则又使人掉入一个永不能满足的深渊。今生的骄傲是世界的试探中最细腻也是最深刻的一个。人本是在一切造物中最特殊的，每个人也都是在神眼里独特而重要的。但是人若试图在神以外寻求个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就会为了权和名而牺牲义。当诚实与公义成为人生中可用可不用的手段，而非要修养达到的道德目的的时候，人可能会得到他今世的期待，却失去了永生。约翰在17节指出，这是纯粹的因小失大，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人类的始祖夏娃就是在这三种诱惑面前跌倒，而最后的亚当基督则是在同样的三种诱惑面前站住。因此基督说，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你们若是在我里面也要胜过这世界。至此结束了在前两章当中的顺服和爱的主题，从18节开始则是真理的主题。因为神就是光，所以要与神相交就必须顺服神。顺服神的基本表现就是爱弟兄和不爱世界。但是基督徒的爱不是没有标准和没有边界的，基督徒的爱是以真理为基础的。基督就是那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有从圣灵而来的真理，凡不信耶稣是基督的乃是从敌基督的灵而来的虚谎。敌基督既有与基督为敌，也有占据和替代基督的位置的意思。虽然早期教会使徒们一致的传讲在末世会出现一个被称为敌基督的人，就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讲的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将抵挡主高抬自己，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注意这里要求有一个神的殿存在，当他显现的时候才真正是末世，也就是接近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保罗一生中第二圣殿还都存在，但到了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第二圣殿已经不复存在，至今2000年以后还没有重建。虽然重建圣殿的一个前提就是复兴的以色列国已经在1948年实现了。约翰在二章十八节提醒说，虽然敌基督那个人还没有来，但是敌基督的灵已经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所以末时这个神学概念从使徒时代就已开始，其中是基督的灵在教会里和敌基督的灵在世界上不断征战的时候。敌基督的灵就是叫人不信耶稣是基督，不信基督是神的儿子。约翰宣布如此不认子的也就是不认父了。那些因此而从使徒的教会分离出去的人，就证明了他们从来也不真正属于普世的教会，换句话说不是重生得救的人。在这里约翰提出了保持与神相交的第五个条件，在远离罪顺服神的诫命爱弟兄不爱世界之后，又加上了在坚持使徒信仰的教会中能坚持到底。注意使徒的信仰就是新旧约圣经的信仰，只有为基督是否全神全人这样的基要问题而从教会中分裂出去的人，才可以被断定不是重生得救的人。而留下来的真信徒虽然可能为这样的教会分裂感到难过甚至困惑，但是在他们里面的圣灵与他们的心同证基督是神的儿子，在这样的基要信仰上只需相信圣灵的声音，不需听人的教训。 注意，这不是指人不需要学习，因为约翰在这里正在发出教训。这里是指在基督是否是神这样的基要问题上，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正是因为信这个。有谁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不同观点，你就知道他不是属基督的。在2章28节，约翰叫基督徒要按这恩膏住在主里面，这恩膏就是圣灵的感动，住在主里面就是保持与神的相交，包括实现以上提到的五个条件，即远离罪、顺服诫命、爱弟兄、不爱世界和在使徒传统的教会里持守到底。做到这些的，无论基督在何时显现，我们都不至在他面前惭愧。其实从2章29节开始，就已进入了直到5章12节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如果说前2章主要强调神就是光和保持与神相交的条件，那么后3章讲的就是神就是爱和做神儿女的表现。让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后3章的总结。从3章1节至4章21节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在爱中行。约翰在第3章中继续讨论爱这个话题。爱不仅是我们认识神的证明，也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受死的原动力。基督徒知道神赐给他们是何等的慈爱，因为他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真正的儿女不会习以为常的犯罪，而是行在义中。那些不行义事、不爱弟兄的，就不是神真正的儿女。爱将信徒与其他人分别出来。约翰在此所说的爱，不是那种纯粹感性上的情感，而是一种深切的关怀和委身交托的承诺。这种爱表明在我们的行为上，就是为着别人而想而自己付出代价的行为，就像基督因爱而为罪人舍命一样。圣经所说的爱是无私的、舍己的，这种爱追求别人的益处。有没有爱不看我们怎么说，而看我们怎么行。我们若是像基督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便能证明自己却是神的儿女。在结束对爱的讨论之前，约翰在4章1至6节再次讲到分辨真理和谬误的能力。人若真有神的灵住在里面，就会承认基督却是从神成了肉身而来的，别的真信徒就会听从他。否认基督是全神或全人的，皆为谬误。内住的圣灵会向信徒证明这一真理。在第4章余下的篇幅，即7至21节，作者继续讨论爱这个主题。约翰在此阐述了一些关于爱的重要真道。第一，爱是从神来的。第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第三，神就是爱。第四，神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而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第五，是我们爱神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第六，神既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第七，爱能真正彰显那位眼不能看见的神。第八，完全的爱除去惧怕。第九，不爱弟兄的就不能爱神。爱是确认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明证。第5章的1至21节是全书的第3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总结我们所知道的。最后，约翰的论题由爱的表记转到确知自己已经得救，并且是神的儿女。得救的确据来自：第一，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第二，遵守神的诫命；第三，凭信心胜过世界；第四，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见证；第五，明白永生就是基督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约翰写这书是为了叫信徒确知自己真是神的儿女且有永生。从祷告蒙应允亦可看到这个确据，因我们也知道若照神的旨意祷告祈求，他就听我们。本书最后回到罪的问题，约翰勉励信徒要尽可能的不去犯罪，他们要依靠基督保守自己 免受那掌管世界的恶者的苦害。基督已使信徒明白真理，即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基督在信徒里面，和信徒在基督里面。得救的确据是从明白并凭信心接受神的话语中所启示的真理而来。第五章的一至二十一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总结我们所知道的。最后，约翰的论题由爱的表记转到确知自己已经得救，并且是神的儿女。得救的确据来自：第一，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第二，遵守神的诫命；第三，凭信心胜过世界；第四，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见证；第五，明白永生就是基督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约翰写这书是为了叫信徒确知自己真是神的儿女，且有永生。从祷告蒙应允亦可看到这个确据，因我们也知道，若照神的旨意祷告祈求，他就听我们。本书最后回到罪的问题，约翰勉励信徒要尽可能的不去犯罪，他们要依靠基督保守自己，免受那掌管世界的恶者的苦害。基督已使信徒明白真理，即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基督在信徒里面，和信徒在基督里面。得救的确据是从明白并凭信心接受神的话语中所启示的真理而来。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从二章二十九节到四章三节是第一轮顺服、爱、真理这三个主题的循环。主题可以说是神是我们的父。从二章二十九节到三章三节，约翰宣布神慈爱的最大的表现就是让我们得以称他为父。我们既是从他所生，就必会像他。他既是公义的和圣洁的，我们就也应是公义的和洁净的。三章的四至十节是顺服的主题。这里约翰指出了两个重要真理，一个是罪的本质就是不法主义，或像中国歇后语里说的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合本翻作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是一个不幸的误译，把罪局限于违背具体颁布的律法。罪的本质是一种不法主义的心态，是一种挑战神所设立的一切秩序的动机，它是魔鬼从起初就有的本质。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为要在新造的人类里面有一颗柔软和自愿顺服神的一切秩序的心。第二个重要原理是，凡从神所生的就不犯罪，他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说的不犯罪是不惯常的、习以为然的犯罪，偶尔的因为无知或软弱的暂时的犯罪是不可避免的，这约翰在第一章里就已经表明。但惯常的、习以为然的、甚至引以为荣的犯罪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不会有的。人若这样生活，就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女，而仍是魔鬼的儿女。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性是从魔鬼所生的，即由魔鬼带入人类的。三章的十一至二十四节是爱的主题，约翰列出了爱心的四个等级。十一至十二节是讲杀人的，十三至十四节讲的是恨人的，十六至十七节讲的是冷淡的，十八至二十节讲的是怜悯人的。只有做到最后一种，就是不把爱局限在言语和舌头上，而要实现在行为和诚实上，才能不再受我们的心的责备。这里包括我们被恢复的良心和圣灵自己的声音。二十一至二十四节宣告，只有凭着行出的爱得到良心的平安的基督徒，才能祷告事事得应，因他常住在神的里面。而确认这一点则要靠住在里面的圣灵。四章的一至三节是这一轮的真理的主题，叫人要辨别诸灵，若有自称是凭圣灵感动说话的，就要试验那灵是否认耶稣是基督，是 神成了肉身降临到世间的，凡不认的就是敌基督的灵。从四章四节到五章十二节是这一主要部分里顺服、爱和真理主题的第二轮出现。可以说整个这一段的主题是神就是爱。如果说前一轮主要是讲如何确认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一轮可以说是讲如何认出别人也是神的儿女。四章的四至六节是这一轮的顺服的主题，讲我们是顺服神、顺服圣灵和彼此顺服的，但不属神的人就不听从我们。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坚持使徒教训的一切的基督徒，不听从的内容也是有关基督是否是神道成肉身的基要真理。凡在此事上与使徒教训不同的，都是在那谬妄的灵之下。从四章七节到五章五节是这一轮的爱的主题，这里面约翰最大的宣告就是神就是爱，就是说爱是神的最基本的属性之一。同一位约翰也说过神是个灵和神就是光，神是个灵说明他的超越性，包括自在、自足、自觉等存在属性和全知、全能、全在等能力属性，这些都不是可传递属性，因我们的本质不是灵。但神就是光代表他的完美性，如圣洁、公义、仁爱等道德属性。神就是爱则特别强调神的位格性、相关性和良善，这些都是可传递的属性。人若是从神所生，就应当在圣洁和爱两方面有神的样式。爱的本体是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神通过让基督为世人赎罪而死，把何为真正的爱彰显给人。接受神的爱的必先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住在神的爱里的就不再惧怕神，却会爱弟兄并守神的诫命。对于有圣灵所赐新生命能力的人，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这种能胜过世界的能力是从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信心而来。五章的六至十三节是这一轮的真理的主题，核心是如何有得救的确据。得救的唯一道路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信包含决定跟随。信的原因是接受圣灵、水与血这三样的见证。圣灵和水的见证是当基督受洗时，圣灵以鸽子的样式降在他身上。施洗约翰接受了这个见证，就称基督为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血的见证就是基督在十架上的受死。我们既有施洗约翰和使徒们通过圣经向我们做的人的见证，更有神亲自通过圣灵向我们直接见证。凡是接受神对他儿子见证的，就被赐给永生，而不接受神给他儿子见证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也就没有生命。五章的十三至二十一节是全书的结语，讲述基督徒生活的自尊与自信是来自对神话语的信靠和顺服。如果说全书的开篇是讲何为真生命，那么全书的结语就是讲如何活出真生命。首先是有得救的确据，然后是有对神无愧的良心，第三是认识神的旨意，第四就是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所求的就无不得着。然而我们祷告得应的权柄和能力止于神的旨意作为边界。若有弟兄犯了罪，一般情况下我们当为他代求，神会因我们的代求而促成他的悔改和赦免。但我们在祷告中若是在心里发现那是至于死的罪，就像圣经里记的亚伦的两个儿子和乌撒是因着轻视神，亚干是因着贪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因着贪婪和邪淫，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是因着贪婪和说谎，我们便不当为这些罪祈求。一切的不义都是罪，但有些罪比另一些罪更重，甚至越过了被祭司代求和赦免的范畴。注意，这里说的至于死不是失去救恩，乃是在地上失去生命。最后约翰在十八至二十节重述了全书的主题，凡从神所生的就不再持续犯罪，他会表现出神的生命和性情的样式，又拥有永恒的不可失丧的神的儿女的地位。 因为按照18节的小字里面的古卷，凡重生得救的人，那从神生的即耶稣基督必保护他。有了神的超然的保护，又有我们主动的远离罪恶，活在光明与爱中，就能使我们不受那恶者的伤害，尽管全世界目前都直接的在恶者的手下。真实的生命来自真实的认识那位真实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真神，认识他就是永生。最后的21节看似无关，实际相关。约翰告诫信徒要自守远离偶像，因为偶像在希伯来文就是虚空的意思，所以约翰叫我们是要远离虚空，不再过未信时的那种虚假的生命，而是好好的过在基督里的真实的生命。好，我们对约翰一书的经文分析就到此结束。约翰一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使徒约翰写此信给各处的基督徒，提醒他们有关基督的真理，再次肯定他们得救的救恩，并劝诫他们要行在光明和爱中，享受与神和其他信徒的相交生活。约翰一书的实用信息是，信徒若真正在基督里经历过神的爱，就会以这爱对待别人。约翰一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耶稣基督却曾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真真正正的人。基督徒的团契是与天父耶稣也与其他的信徒，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信徒若是在黑暗即罪里行，就是活在谎言里。若说信徒不能或是不会犯罪，那就是说谎了。当我们认自己的罪时，基督的血就不断地洗净我们的过犯。信徒不可随意犯罪，但他们也非全无过犯的人。基督是信徒的中保，在神的宝座面前为信徒的罪代求。基督降世乃是要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做挽回祭。我们若遵守基督的诫命，就晓得自己是认识他的。人若说认识基督却不听从他，就是说谎的。信徒若说爱神但却不爱弟兄，也是说谎的。基督徒不能又爱神又爱世界。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因相信基督而遵行神旨意的人必永远长存。信徒受内住的圣灵的恩膏，又蒙他赐属灵的分辨力。假教师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又否认他的完全的人性。不认子的就是不认父。内住的圣灵教导信徒分辨真理和谬误。真信徒必然行义，就是按所知所能只做正确的事，即从神的标准来看是对的事。神对我们的大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若看见耶稣就必要像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的真体。罪就是违背律法，或者说罪就是不法主义或无法无天。基督来是要除掉人的罪，因为在他里面并没有罪。凡认识神的就不再习以为常的犯罪。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基督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信徒要爱弟兄，最能体现爱的行为就是基督舍命。信徒若有财物而不供应弟兄的需要，就未能显明神的爱。信徒若行义，就不受良心的责备。只要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祷告就必蒙应允。神的灵见证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的。神的诫命是要我们信基督，彼此相爱和听从他。邪灵和假教师不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上了。在信徒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敌基督的灵更大。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神差他的儿子为罪做了挽回祭，他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们爱神，因为他先爱我们。信徒必须承认 基督是神的儿子，完全的爱除去惧怕。信徒要凭爱心行事，人不能爱神却恨弟兄。凡从神生的，就凭对基督的信心胜过世界。圣灵、洗礼和十字架都为基督做见证。不信神的，就是把基督当作说谎的。永生是在基督里面，人有了基督就有永生。若照神的旨意祷告祈求，他就垂听。凡错误的事都是罪，有些罪导致肉体的死，有些则不会。神保守他的儿女，叫那掌管世界的恶者不能害他们。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永生。和明白真道并凭信心领受，就会有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的相关经文包括以下这些。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四节讲基督是永恒的神的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讲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被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而不信他的则被定罪。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至四十节讲一切信基督的人都是神赐给基督的，并且他会保守到末日，叫他们复活，一个也不会失落。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说，人若常守基督的道，就真是基督的门徒。基督所讲的道就是真理，而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九节说，被神拣选的人因信为他祭死救赎的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从此永远不会与神的爱隔绝。格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八节讲到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真正的虔诚就是行怜悯和公义，一方面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一方面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各书二章八节说，人应该全守一条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雅各书四章四至五节说，凡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约翰一书的特色包括以下这些。使徒约翰的见证是可信的，是因为他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和亲手摸过耶稣的人。相交团契的重要性，在光明中行而不在黑暗中行，要认罪得到赦免。基督是信徒的中保，人不能爱神却恨弟兄。不要爱世界上的事，相信并依靠圣灵的恩膏，真信心的试验。不认基督的就是不认神，人必须信耶稣就是基督才能得救，人必须信耶稣是神才能得救，人必须信耶稣的确曾降世为人，成为肉身才能得救。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大爱，见到基督时必要像他，违背律法就是罪。基督除灭撒旦的作为，基督降世做挽回祭并除掉罪。凡从神生的，就不会习以为常的犯罪。凡行义的，我们的良心就不责备我们。确信祈求就必得着。爱是从神来，神就是爱。神差基督为罪做挽回祭，以此显明他的爱。对基督所存的信心可以胜过世界。圣灵、水和血的见证。永生就是基督的生命。要照神的旨意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有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全世界都为撒旦所辖制，和要有得救的确据。 我们对约翰一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约翰一书赐给我们对基督徒生活的全面的总结。我们相信你就是光，你就是爱。我们既是为你所生，就愿意活在光里与爱中。感谢你应许保守我们做你儿女的身份，我们也愿意每日活在基督里面，保持与你的相交。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